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上一周我们这边是研讨导师在华严集第一册讲的大数吉那罗王所问经，那其中的偈颂的解释啊，那偈颂包含了这我们这几次所看到的大概可以分作五个大主题啊，就菩提心啊、六波罗蜜还有诸道法，那诸道法又可以细分大概有10到11小项。那我们上一周是从讲义的74页，也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第11项第十项的第三个啦，第三个要点，以世间事来显示大乘法那有三个小点，就是大富大力宝藏等等来显示菩萨应修集的，那在修学的过程菩萨因谁而生，那因谁的帮助最终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就在瓜佛二这边说明菩萨的父母菩萨是大悲 为母啦，就以慈悲生菩萨，生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动力啦，那最终可以成就佛的当然还是般若啦，所以有些时候般若是菩萨的母亲也是佛的母亲啦，还有他的亲主，就是一般说的37道品。那瓜佛三呢，就是菩萨怎么在修学的过程一边要圆诸法实相，那他的所缘就是无相，那一边又要观众生的苦，升起这个救济的心嘛，所以众生的苦是有相，所以这两个有没有可能在菩萨的心境上同时升起，所以在74页这边开始就是要来说明这一个了。好，第11个就是接着会看到的这三世如幻缘轮回无始，那这两个有时候或许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就是如果照导师解释，他认为他这边这两个应该是还是在这个观一切缘起有啦，世俗缘起有，那生意毕竟空，所以在缘起有的这个层面上造业不管是三业二业，那就会升天享福，造恶就堕恶去受苦，它还是有的。好，虽然这个所谓的如幻无自性，但是这些的影响力还是存在，只是影响力或者结果或是业它没有一个固定性。好，接着是12的三解脱门，那我们说有六个主题嘛，第四个主题就是悲智相应，就包含空跟众生的关系，那正空之后有没有办法再生这个救度众生的心愿呢？这也是大圣跟声闻法的不一样。那声闻法大概是急于求证这个诸法实相，所以这边所谓的证空性也是证所谓的诸法实相。好，第五个就是得受记还有不退转，这个就是比较属于高位的菩萨。那这边我们接着会看到实际上他提到了受记不退转，还有人无生法忍那个人，还有什么时候是得决定，虽然感觉上有四个内容那导师说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阶段的菩萨他所会遇到，等于说你遇佛受记实际上你就是得了无生法忍，那得了无生法就等一定会不退转，就这个菩萨位他会不退转，那这时候就入了所谓的菩萨的正心离身了。好，第六个最后就是成佛的一个描述，就是做道场还有成佛。好，那我们刚刚所提到从74页开始这边就提到嘛，解无法解法无我矣，就是解这个法跟无我，就是我空法空的时候实心反而可以普遍于一切世间救度一切众生，就是有佛教有个语词叫同缘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那真的要做到所谓的同体大悲或者是我们说大爱大概也要缘到这个众生跟众生所遭受的种种苦痛，也就是人跟法都是无自性空，虽然叫无所缘无缘大慈并不是真的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世间的差别相、世间的苦难相、众生的苦难相，而是看到之后不把它当为实有，那依的这样子依的空而出发去救度一切众生，因为众生不知道根源的错误，就是所谓的自性见或自性止 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哈，般若经怎么去说明无明？还是说诸法无所有啊？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不知，名为无明啊。这个是般若经在定义无明哈，就是说众生的生死根源无明。就般若经来说，就是自性智，因为我们不知道一切法空啊，一切是无自性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认为的实有的环境社会造作善恶业啊，轮回生死啊，依着根源的烦恼执自性执起惑造业，那造业就会感果嘛，不管我们造善恶业，就算造善业还是有漏善啊，所以还是在三界内轮回啊。这就菩萨观到一切法空，体验唯有了知一切法空，才有办法根除这个自性执，也就是般若经所讲的无明。所以他这边解回答嘛，若解之于空，彼之了悟。所以了知一切法空，一定可以了知众生也是无实体，也就是我空啊。好，这样子依着这样子而发起救度众生的心，才是真正的慈悲啦，或是跟般若相应的慈悲。就刚所提到的无缘而大慈，同体而大悲。那接着是第十一个，那我们刚刚提到啊，导师的解释在79页，他认为他还是依着一切法空在说明啊，虽然一切法空，但是在世俗的层面，当我们还没有体验到一切法空，所有的身与意的行为都是由无明，都是由自性见或自性止去推动啊，所以造作的啊，就是在三界内啊。虽然啊，就菩萨他了知一切法空，知道这个所谓的三世是如幻啊，就是他没有一个实在性啊，但是从世俗地上还是有造业感果的这种种种现象影响乃至差别，但是圣义地上是没有，所以导师认为，就照导师解释的话，这跟前面的就这一句若知解于空彼之了悟视为最上次，可以延续下面这两说三个颂嘛，它应该也不到，不是完整的三个颂啊，就是一般我们说寄颂大概四句一个颂的话，这边大概也是两颂再多一句了。所以从世俗地上可以说有这些作用影响业力善恶业报等等，但是在圣义地上没有这些所谓的分别。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83页，就是要解释在助道法的第十二个主题，就是三解脱门。好，寄送这83页的最下面倒数第二行，寄送这边若空与无相即无愿解脱，一相同无相云何而生道。这边就解释三解脱门到底是三个方法三个法门呢，还是可以把它彼此会通。那的回答就是用空去会通了，空即是无相，以无相故得，以相同以义故说解脱门。所以大乘法导师在他的著作像学佛三要佛法概论，大概会用所谓的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大乘强调的是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那声闻强调就是所谓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那这边的无愿有时候也做无作解脱。好，那我们再请看84页，好，解释寄送了解脱门啊，只要是依着这样的方式法门修行，最后可以得到解脱，我们就称这个方法法门叫解脱门。那门本来就是可以借由它而可以进出了，进出一个空间，好像我们要进教室或者要进房间这些。所以三解脱门指的是三种观法，就是空无相无愿。在经典上佛曾经开示啊，假设以空可以得到解脱啊，那有时候是说以无相或无愿可以得到解脱。那这样的说法或是这样的经的描述，好像让我们觉得啊，要通向解脱有三条路啊，那实际上或许不是如此啊。所以接着导师就将所谓的声闻佛教的典籍跟大乘佛法所强调的做一些区别啊。声闻佛教有一些学者将空无相无愿看成是三件事情， 就好像呢，有人因了知体悟了无常苦的道理，得到解脱。那有些人，有些学者就把它归为，这个是所谓的无愿解脱了。那为什么叫无愿解脱？因为一旦人可以体悟无常苦的道理哦，他就不会有再造作生死轮回的意愿，就叫无愿。那另外有个语词叫无作了哦，也一样，他不会再造作嘛，不会造作生死轮回的业。那生死轮回的业啊，当然是所谓的恶业或是有漏的善了哦。所以不造业就不受生死，这个叫无愿解脱。好，这是第一种说法，就是将无愿解脱解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是所谓空解脱。那有些修学者因为他了知的空，就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无我无我所。那无我所呢，也可以包含在所谓的法啦。法就是像众生有五蕴啊，所以这个五蕴啊，六处、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也可以算啊。好，所以由无我无我所得解脱，叫做空解脱门啊。就看起来，一个是观无常苦，或者体验无常苦；一个是观到无我无我所，感觉上不太一样啊。好，另外呢是体验到离了一切的相啊。那这边的相啊，导师这边只用这个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境啊，还有没有男女相，还有不生、不住、不灭啊。所以离一切相，所以他这边的一切相啊。如果对应这个游部的主张啊，这边没有引出来啊，大家可以回去看《空智赞就》的第一章啊，那边讲无相的时候，导师就说，在说一切有部讲的无相解脱门，离一切相，实际上它没有包含的很多，主要的就是离了啊，无尽啊，这边不一样的啊，因为你看它实际上是十种相啊。这边有十一相嘛，就是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加男女八个，在三有为相，不生不住不灭。那如果有部的像大比婆沙论，它实际上是离十相，就是五境加男女相，还有三有为相，就是不生不住不灭，就离这个生住灭。好，简单的说就是离一切相，就离这些相，就可以得到所谓的无相解脱了。这样解说或者这样理解，好像这个三解脱门就是三种不同的观法。那大圣强调的实际上就是用一切法空嘛，那也就是符合这个偈颂所说的空就等于无相，那无相呢实际上就可以到无愿了，所以一相同一义，这个实际上就从大圣法。所以下面呢就先说明，在大圣佛法来说实际上解脱就是只有一个门啊，也称作不二解脱。不二就是离分别了啊，离种种的分别。那有个语词叫无二无别啊，就当体验到这样境界啊，体验到诸法是平等平等，无有差别，这时候才是解脱啊。如果你体验的当下，还有这个所谓的人观的修学者所观的这个境，还有这个所谓高低啊。大小的差别，基本上这个不是真解脱啊。所以在大圣经就提到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个类似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了，但是这边所指涉是比较甚深意啊。所以解脱门啊，刚开始修学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真的要解脱就是只有一个门啊。所以在华严经啊最后一行这边啊，唯有此门啊，而复狭小。当然，如果你看注脚170的啊，它是来比喻这个那时候在房子游戏的那些小孩了啊，他不知道危险，已经房子已经燃烧了啊，所以那为了让他们引导出来啊，这时候出来的时候，这个门是很狭小啊。大家如果对导师的《般若经讲记》有熟悉啊，导师有说这个从资粮位、加行位到见到位的时候啊，就像。般若道跟方便道嘛，般若道跟方便道就是两个像金刚杵一样，在般若道是一直要修习福德智慧之量，所以它遍学一切，遍学一切的法门。当然要亲证这个诸法实相的当下，它实际上是比较狭小，就成金刚杵这个中间的部分了。那除了这个甚深的境界一样，它要做就是要 方便道，就救度众生庄严佛土啊，所以那时候也是要广行啊，所以前后是广，中间是狭，这边狭的部分就是体验实相的部分啊。所以导师的从八世界开始讲的意思也是说明方法有很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所谓的方法上，应该要去亲证这个实相啊。他有很多著作上就提到啊，不要以方便当究竟嘛，就类似这样的说明了。好，接着看呢，要会通三解脱门，实际上就是一个啊，一个内涵呢。好，在85页的第四行，就标题大写 B 这边哈。所以三解脱门实际上只有一门哦，在大智度论就提到啊，三解脱门同源实相，这个意思就是三解脱所缘的对象都是诸法实相，只是在说明上把它分成三个，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空、无相、无愿。好，接着他就去会通了。所以当体验到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实际上就是无相啊。我们前面也提到嘛，在讲这个无缘大慈的时候，菩萨在缘实相，实相是无相嘛，那缘众生是有相，他有没有可能同时升起啊？那时候就有提到，所以这个就将空就等于无相啊。好，当我们体验到一切法空，认为还有一个空相，这时候呢，就不是真的体验到一切法空了。好，真的如果可以体验到一切法空，就可以通达无相啊。所以当我们达到无相跟空之后呢，自然就不会再造作受业，造业受果报，所以无作嘛，也叫做无愿，就这样子来会通所谓的三解脱门同时缘这个所谓的实相或是无相，所以体验到境界是平等无差别的。接着要讲这个标题大解析啊，就是从修学过程可能有一些没办法超越的啊，所以要教他次第的超越啊。所以众生呢是有种种的执着啊，当佛对他说要啊想要离苦得解脱呢，必须观一切法空，但他可以观到一切法空，却对空相有执着啊，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佛就跟他讲啊，你要连这个空也不可得，所以就要去观所谓的无相了，用无相去全空了，所以在说明上才有这样的次第嘛，空无相无愿，但是不是绝对的次第。好，当他知道了无相的道理，对外在的一切境相都可以超越潜出，但是内心的这个维系的执着，他有一些维系的私怨还不能放下，所以就要跟他讲，不止外在的境相不可得，内在的种种意愿私欲也不可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愿。所以好像有这样的次第，空无相无愿的次第，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接着解释一相同无相，或者一相同一义这个道理。因此在说明上似乎好像是依照着空无相无愿的次第来说明，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正确的了解这三个，它就是同一件事的。所以三解脱门是一相同无相，平等无差别，也就是缘都是可以缘一切法空，然后但看你用怎样的观法，先观空或是先观无相，但是最终所缘的都可以通达一切法空，那这样子就可以解脱。好，接着看下来罗马数字三就解释这个云何的而生道。好，道是修行的方法，凡是依着这样的方法可以解脱，我们就称为道。这个在我们前面在64页，在全解释这个正道非道，在65页嘛就有提到一样的概念。那这本书应该说这篇讲记导师这边有提到几个道，就是像65页正道非道这边一样，跟这边的说明一样就是方法，但是后面93页那个所谓的菩提场道场，那个菩提场或是道场，那个道就是所谓菩提的，所以可能要就是不太一样。好，接着看回来85页的倒数第四行。好，假设诸法真理一切都是无二无别不可得， 那凡夫怎么有办法依这样子而去修行得解脱？就是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所依的话，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入手嘛。所以一般的观念，所以一般的理解大概要有恶啊，恶就是分别，所以才可以说明从生死的此岸，那度到所谓的涅槃的彼岸。假设一切法就平等不恶，也就是完全是平等平等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此岸到彼岸。那这样子怎么有办法修行升起所谓的正知见，乃至得真实的智慧，最后得解脱了？就是要解释说云何而生道。假设说一切都无二无别平等的话，好，这是先回答这个问题的哈。那接着就是解释答复哦，就下面这里哦，空即是无相，以无相故得嘛，以相同一义故说解脱门啊。好，接着请翻到86页啊。好，他的解释呢，因为他就问嘛，就是三解脱门哦，如果是一相同无相，怎么可以升起这个解脱的方法啦？好，那回答就是空就是无相，一相故得。那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了，然后就是大乘法实际上在说明上可以有这三个空无相无缘，好像有这样次第，但是同样可以圆一切法空，同圆实相。那以无相故得，这边的无相故得，导师的解释就是以无所得而得。那无所得就是无自性的意思的。这个在大般若经中有很多的文脉都提到这样的道理，就是无所得，以无所得，或是以无自性为自性，这样的道理，就一切法空了。所以呢，假设我们以有所得的心去修行，那就是有执着，那有执着的心去修行，实际上是没办法得解脱了。那相反的，以无所得的心无执着，这时候才是真的修行，那所得的结果才是真的叫成就了。一开始在学佛三要就提到嘛，学佛三要因为一的大般若经就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嘛，所以这三个这个要件呢，是从一开始触发心到最终成就佛道都不可偏废，就是一定要具有这三个，最终才有办法成就佛道。那一样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个以无自性为自性，也就是无所得。导师在解释菩萨为什么有办法多生累劫，不担心会造重恶业堕恶趣，因为初发心菩萨他或许他没有很大的能力嘛，但是他就有提到刚所提到的那个三个要件，就他的诠释就是什么要菩提愿嘛，信愿慈悲还有智慧。那智慧就是对空性的圣洁力啊，虽然他不是真的体验到实相就得这个所谓的般若智啊，但是因为去了解空，深刻的理解，依着这样深刻的理解而产生的这个觉察力啊，遇到事情遇到人还有世间的变化，都会去观它是无自性，无自性才是空啊。虽然不是真的体验到这个所谓这边所讲的实相或者无相啊，但是因为这样的觉察力，初发心菩萨不担心啊多生累劫，因为成就佛道要三无数大劫，不会这么担心时间那么长，过程那么辛苦，又担心自己的烦恼会造重恶业啊，受地狱或者恶道受苦，就是一一的这样子。除了所谓的菩提愿大悲心之外，就是空圣洁力，或是圣洁空性，或是空性圣洁，这在一样是在学佛三要中再次强调的了。那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这边所讲的了，就可以真的以无所得去修行了。那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有深刻的理解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标题罗马书之二，就解释一相同一义故说解脱门。好，因此呢，正由于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并不是一切法有什么我们就把它遣除，而是我们所体验到的是一切法的本质嘛。我们刚所提到以无自性为自性，所以以空为一切法的本质。 好，所以一切法空呢，就是一相同无相，所以我们才可以有修行，才可以离生死，就是说无自性啊，就一切都是无自性，烦恼才可以去除，我们凡夫才可以转成圣者。假设一切有自性，那烦恼永远自有自成，不需要条件它可以存在，那也不需要任何，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灭除它，所以就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是无自性，所以才有可能修行解脱了。那在般若经就记载这个富罗那跟须菩提的讨论，感觉上菩萨离三界或是圣者离三界，是离了三界到一个所谓的解脱的这个境界，实际上这个都是无自性，假设有个自性他就没有办法真的离开，有自性的话凡夫就永远是凡夫，三界内生活就是三界内，没办法离，就是因为无自性，因为一切法空，所以要知道一切法空不是一切法没有，而是一切法无自性。好，就是因为无自性啊，所以才有可能离三界，最终成就佛道。好，所以这个空无相无愿实际上就是一相同一义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达的一切法空，基本上通达的这三解脱门同样，同样都是所谓的解脱门，就不会像在声闻教法或在说明上感觉上分这三个了。所以大圣所谓的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好，接着看下来瓜佛三解释这个颂的意思。好，众生呢无始以来是颠倒错乱啊，所以遇到境界呢就执着，因为我们认为是实有，那为什么会认为是实有？有根深根源的一直从无始以来的去影响众生的判断或是认知，就是所谓的自性执。因为有这个自性执的存在，我们遇到境界总认为是实有，那遇到境界实有，喜欢的就会升起贪心啊，不喜欢的喜欢生嗔心啊，想要去远离啊。那没有喜欢不喜欢，大概会所谓的痴啊，所以依着这样子的贪嗔痴，又造业，造业又感这个三界内的果，所以就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得解脱了啊。那所谓的不得解脱，并不是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得解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无自性的道理了。所以呢，欲尽就产生执着。好，当我们了知了一切法空，在一切法不产生执着，就有可能依此修行得解脱。好，接着看下面标题罗马数字二。好，所以佛说一切法空呢，并不是有怎样东西，先有什么东西我们去把它消除或去把它破除，或者是因为个人的喜欢啊，加以去研究发现通达一切法空。实际上讲的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的本来的状态，我们只是体验到它本来状态，而不是去破除什么成就什么，或是破除了什么显现了什么。好，那回到最后一句了，所以呢，一切法本空本无相，众生才有可能得解脱。那这边就是所谓的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众生才有可能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啊，就去烦恼显现这个法的本质。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悲智相应。那悲智相应这边呢，那有两个记，应该是两个问答，两个问答。那第一个我是把它用这个所谓的空跟众生的观摄了。那第二个问答是在88页请大家先翻一下。这标题二就是正空性起悲怨度众生。这个也是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无缘大慈有关系啊。那基本上悲智相应，就是菩萨的慈悲一定要跟智慧相应嘛。我们前面有提到，唯有大悲才真的无我了，所以唯有大悲才有办法成就智慧。共声闻的智慧或是共二圣的智慧当然是无我慧，这没问题。但是大圣更强调无我一定要跟大悲相应，真的大悲才有办法生无我慧。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空跟众生的关系，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就 一样讲无缘大慈那边所提到的类似说一菩萨观空当下是无相了，那有没有可能在观众生的受苦或是众生的需求啊，升起这个有相啊，就是一个是有相一个是无相，这两个有没有可能在菩萨的心境上呈现呢？好，这边的偈颂啊，云何观于空，云何观众生，空即与众生，云何而得生。好，所以讲怎样观，用什么智慧或是用什么去观空，那用什么去观众生，这两个有没有可能同时生啊？那他的回答啊，智慧观于空，方便观众生，大悲以教化趋向于涅槃。所以老师解释这边就说明这是空跟众生的关系。好，接着看87页。好，佛法上提到说众生是如幻如化，没有实在性，因为有五蕴合合嘛，就五蕴所构成的这个个体当然是没有自性，如果有自性的话，大概他从小或是从过去就一直延续到未来，它就不会有变化，实际上一直在改变哦。那没有自性就是本性自无，所谓本性自无就是什么无自性的意思啊，无自性就是它没有决定性嘛。所以众生是空，所以空呢是无自性，不是没有哦。但是在体验毕竟空这个甚深境界之中呢，却不妨碍众生的心，这个相显现在菩萨的心境上。所以这边就是要来讨论一下怎么可以观众生，怎么可以观空。好，那偈颂这边所提到的空即与众生，云何而得生，生就是现起的意思。好，他的回答就下面，智慧观于空，就是用智慧来观空了哦。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般若来体验这个空这个境界啊，用般若啊，就能观的智慧所缘的这个境就是空了。那怎么观众生呢？哦，方便观众生哦，方便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这种行个方便啊，那实际上就是智慧的善巧运用，那就是我们说的方便智的。方便在中文有很多的意涵嘛，就是方便的时候，就是你适合的时间，还有这个行个方便，或者是这个东西很方便，这是很便利的意思，所以方便有很多意思呢。好，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般若是通达一切法空，那方便呢，却是通达一切的如幻如化的有，所以用方便智可以观到众生的需求乃至他的困境，那般若是直接缘诸法的实相，就一切法空了。好，这两个在经上有时候叫做根本智、方便智，或者是叫如理智，就是缘这个诸法实相嘛，叫如理。那如量智又一样是所谓的厚德智。好，众生虽然是本性空寂，但是也是如幻的有，所以这边的如幻的有就是依着个人的条件而显现这些差别相。众生如果我们从人来说，肤色外表都有差异，那从众生来说，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嘛，动物还是还有其他道的众生，所以众生是更广义的。好，菩萨的程度是有深有浅，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两个是分开，就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在83页这边也有提到类似的概念。那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老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的，初地菩萨刚开始是有办法现证一切法空，所以当般若升起的时候体验一切法空，那时候是没有见到其他的相，所以众生的相当然是没有，等到方便智升起的时候又可以观照众生，看到众生的苦，所以这时候又没有缘到实相。这边如果是照上次所讲的，就初地菩萨，那第五地为什么叫蓝胜，上次有提到嘛，因为在第五地的菩萨这时候是可以所谓的二地并观，就是当然他没有那么善巧，时有时无了。那时有时无我就会比较俏皮的比喻，像那个天龙八部那个段誉练那个什么 六脉神剑，一开始的时候十有十五嘛，那如果回到了这边呢，导师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是理论上可以了知空有无碍，但是实际上在修正的过程，初地菩萨实际上他是有原实相的时候，就原一切法空的时候，般若身他是无相了，那当下他就没有办法原众生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不见得是所谓的空有无碍或是二谛无碍，只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自然而然才有办法将二者合一，也就达到所谓的空有无碍的境界。那如果依我们上次引这个成佛之道上面的描述，大概是五谛，五谛菩萨所谓的蓝胜谛，这时候比较有办法，那慢慢的在六谛更有办法，那七谛呢是有相有功用行，就是他要作意他才有办法去圆这两个。第八谛就是无相无功用行，就是不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就作意啊，他自然而然就想要圆什么相就生什么境先升起，或者是同时可以有这两个，这是没问题。好，这个大概是这样。那最圆满当然是八啊，成佛的时候是最圆满，究竟圆满。好，这样的修学的过程就如同大智度论我们也常说的这一句，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也是般若智去圆取诸法实相，或者圆一切法空的当下，超越了种种的细论分别，那当下是无相了。那方便将出毕竟空，圆土化身，就是方便智在升起的时候就可以圆这些众生相，乃至去行庄严佛土救度众生的种种菩萨事业。那这句话如果我们看一下注脚175，我们找过了，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比较接近的大概是瓜弗一。瓜弗一的文句是怎么说明啊，注脚175，瓜弗一大智度论的卷71，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细论，将至毕竟空中，就是将菩萨带领菩萨到这个毕竟空中，就带领菩萨体验这个诸法实相，方便将出毕竟空。那在智论的描述只有这样了，那导师在上面所说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所提的，如果我们看瓜弗二就会比较接近了，般若将入毕竟空，无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化人，是比较接近的，那意思当然是没有问题，意思没有问题，只是文句上的描述似乎是不是完全一致，当然意思没有问题，这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我们看回来倒数第二行87页，导师对这句话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将菩萨一开始修学时候圆实相以至无相，那次第在圆众生相就有相，次第兼杂升起了，有相无相是次第或兼杂升起，不能同时，慢慢的在第五地的菩萨可以同时生，那还不够纯熟，十有十五，六地更好，那到八地最究竟圆满当然是佛地了。好，般若慧请看导师对这个智论的解释啦，般若智慧呢在悟入毕竟空时是离一切的分别细论，离一切的种种见邪见，那当方便智从空中现起的时候呢，又可以庄严清净的佛土世界，国土世界还有救度众生，所以这边就是回应这个偈颂，智慧观于空，方便观众生。好，接着看88页，因此呢菩萨最开始是有出有入了，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到底是般若身般若智身还是方便智身，所以他还是有这样的次第身，不能同时，那最后才打成一片，所以同时有这个所谓的观空，就实相观众生。接着再解释以大悲大悲以教化趋向于涅槃。好，接着看到88页的第一行，有了这两种智慧，如果要分别说的时候，就是般若智比较偏重菩萨去圆实相，比较是偏智力，那方便智呢是比较是菩萨去救度众生，所谓利他行的这部分，那有了这两个智慧呢，就用大悲来教化众生。 那因为呢，众生不知一切法本空嘛，哦，所以才会依的自性执啊，产生错误，产生颠倒执着哦，在生死内流转不止哦。菩萨呢，就是因为体验到一切法空，那依着一切法空而升起这个救度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动力嘛，哦，所以以大悲心来教化众生，那所教化的基本上也是让众生可以了知一切法空这个道理。最终修行可以朝向这个所谓究竟安乐涅槃，涅槃就是大解脱，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不管是声闻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佛，因为佛啦就是三圣或是大圣都是要朝向的一个目标。好，如果菩萨跟佛相比，佛是同时圆满究竟具有这两个智慧，也就是说他是最圆满，同时可以观到实相，也可以观到众生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哦，一样是在悲智相应哦。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分科啦，因为导师实际上这篇讲记他没有把它细分到底有几个主题。好，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等一下最后我会再看说为什么会这么分这样的主题啊，就是小主题。好，在第四个主题这边悲智相应的第二个就是正空性起悲愿度众生，如果我们延续上面那个寄颂，实际上也是一样啦齁。寄颂这边所提到的齁，无生无有起，有无生无灭，不生不灭，一切法如是，云何生诸行，应当解此意，就一切法本空嘛，一切法本不生不灭，那为什么我们会造作种种的生与的行为，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这到底什么叫一切法空的道理嘛。好，接着看下面哦。无生与无灭啊，是智者所行处，从于是愿生，此方便所见。这也是菩萨依着菩提愿大悲心啊，教导众生所要体验的这个境界，就是刚刚所提到智者所行处嘛，就是无生无灭，也就是不生不灭这个所谓的诸法的实相啊。诸法实相的描述很多啦齁，我们后面也会提到齁，有几个语词啊，在般若经有延伸齁，如法性实际法界这些很多啦齁。好，那我们先回到这边的解释齁。这边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齁，就是众生有生之后有死嘛齁，这是必然的现象齁。有为法，我们之前有提到有为法嘛齁，有为法就有生，如果是照声闻学者他们的分析啊，有为法有它的特征，就有为法相，就我们刚刚说的生住意灭。那从众生来说就是什么生老病死，所以只要是生它一定是朝向于死亡。从环境或者是设法来说，它是什么成住坏空啊，形成了就朝向于灭亡，那众生生的朝向于死亡，这是必然的现象。好，如果我们起烦恼造业，所以死了还会有再生，生了还会死。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佛教它并不是只是说明这个现象，就生死轮不是只是说明这个生死轮回的现象，或者说我们应该不担心，不要担心的是会死啊，死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们要担心什么？怎么不要生起啊？怎么不要出生呢？好，接着看下来啊。所以一般的人呢，以为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那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哈，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实际上不会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源的烦恼在啊。所以呢，死了之后一定会再生啊，还会出生啊。这个才会是所谓的生死无边轮回之苦，没有办法有个终止啊。所以佛出世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啊，教导众生离生死、了生死的方法呢。好，所谓的解脱生死，一般来说，好就是的描述了哈。什么叫解脱生死？就是前运灭，后运不生啊。就是现在的五蕴身心到死的时候完全消散，那之后呢不会因为有业因或是有种种的因呢 引发下一期生命的开始，就是引生后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解脱生死，所以前运灭，后运不生。那在声闻学家佛家来说，就是所谓的灰身明智。那灰身明智啊，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注脚177啊，我们这边稍微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死就讨论如来啦，主要是如来或圣者，因为究竟解脱嘛，那入了这个所谓的大波涅盘，入所谓的大波涅盘就是像佛在印度化现，最后死圆寂，那不是要去火化那色身吗？那这个色身烧完就没有了嘛，所以灰身就是没有这个五蕴身的啦。那智慧到底有没有的讨论哦，所以是包含两个，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智慧。那在注脚177我们上次有看过，那简单可以分作三个，从声闻学派来说，第一类第一种是像有部跟经部，是如来涅盘后它是不讨论，色身当然是没有嘛，因为这个色法有为法当然会消散，但是智慧他们是没有讨论，所以这边就提到涅盘是无为，不可思议不可分别，他们是没有讨论到底这智慧有没有。那第二个是上座部，上座部当然他认为身体这个色相身相是没有了，但是如来的智慧证了无余涅盘之后还是存在的，这算是第二种说明。第三种是在89页的注脚栏，就依大众部来说它是比较理想化，而它理想化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所谓的增长大圣经的思想，所以在大众部来说如来的寿命色身神通而他的其他种种功德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遍一切处，所以他是不会因为他入大波涅盘而消失啊。那所消失的只是所谓的应化身，如来的真身是永恒常在庄严圆满这个就会跟所谓的大圣真常这个系统的说法一致好，这个大概是这样的说明。好，那我们看89页啊，这一般的人啊，就如来死后啊，大概就是灰身明智或是智慧永存在啊，功德存在，这个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边就会提到啊，89页啊，一般的情况有情而说啊，有生必有死啊，这是必然现象啊，那想不死就是不要生嘛啊，所以不生则不灭啊。好，接着看下来这个节，所以因此讨论到涅槃的境界就会依着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的身心组织去说明，所以只要有生呢就有所谓的老病死，乃至有种种的痛苦烦恼贪嗔痴种种的问题，所以死了就会还会再生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嘛，怎样不要再生，就是不要再造业，那不要造业根源就是不要有这个烦恼嘛，不造业就不要遭受后有后下一笔下一期生命的果报，这时候就是解脱，所以不生就可以到不灭，也就可以得到所谓的解脱生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啦，这边只是先解释这个无生无有起一切法如是，云何生诸行应当解此义啊，先略说一下下面才是真的解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